还要请各位念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以弗所第五章十八十九两节，以弗所五章十八十九，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两个月以前，我跟各位讲与主同行第五方面是圣灵充满，那今天我要讲第六方面是主道充满，也就是圣道充满。圣灵充满与圣道充满关系密切，圣灵借着圣道做工，圣道借着圣灵工作，二者配合成就神的旨意。刚才各位读哥罗西第三章十六节，那里提到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你熟悉以弗所跟哥罗西这两本书写作的背景，你会发现里面很要紧的一个信息。以弗所哥罗西是保罗差不多同时写的，大约公元六十一年正在罗马被拘禁的时候，在罗马监牢，他是自己租来的房子，一种拘禁的情况下，他写了四本书信，那一本是以弗所，一本哥罗西，一本腓立比，一本腓利门。写以弗所跟哥罗西差不多同时，哥罗西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写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以弗所哥罗西相差开汽车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么两个地方的问题很接近，所以这两本书可以配合起来看，很多是平行的用法。如果你好好回去对照一下，哥罗西讲到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下面是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神。以弗所是被圣灵充满，下面也是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来赞美主。这两句是平行的话语，这两句在保罗的思想、保罗的用法里面是意义非常接近，是可以互相交换使用。所以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就是被圣道充满的人生。一个人怎么样完全活在圣灵管制之下，乃是他完全活在圣道管制之下。一个能够让神的灵引导他，也就是让神的道来引导他。你回去好好去读哥罗西跟以弗所这个互相平行的理念，启发出一个很要紧的信息。一个能够与主好好的同行，是让圣灵充满他，圣灵管制他。圣灵充满、圣灵管制的另外一面，就是让神的道来管制我们，神的道来引导我们。一个与主好好同行的人，一定是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让主引导我们走在他的旨意中。 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一个与主同行的人是让主的道充满，让圣道充满的人。保罗是一位与主美好同行的榜样，他自己深深知道神真道的奥秘，蒙圣灵感动，写了新约里面13本的书信。他知道与主同行一定要把神的道放在心里面，在他一生是如此，连快要殉道之前写提摩太后书，大约是公元66年左右，马上就要在尼罗王手下为主殉道了，他就赶快写信给提摩太，叫提摩太快来。来的时候要提摩太一定要带一些东西来。我现在考你们一下，看你们有没有一点印象，保罗快要殉道了，快要被杀害了，写信叫提摩太把一些东西带来，在他里面写了至少3样，各位猜哪3样？大家说，答对了，外衣，他的外衣留在那边，赶快带过来。不过外衣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书书也不是最重要的。他说最要紧的把什么带来？最要紧的把那些疲倦带来。什么是那些疲倦？就是用皮，牛皮、羊皮所写出来的圣经。保罗说一定要把圣经带来，当然那个时候是旧约圣经。保罗一心一意都要把神的道最看重，要最宝贵。每一位乐意羡慕与主同行的人，记住要时时把神的道充满在我们心里面，你就能够让神的道引导，神的道管制，能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与主耶稣同行。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我来了是为要照神的旨意行，照你的旨意行。主耶稣在地上一生以神的旨意、父的旨意为他的中心，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但愿每一位基督徒好好切慕神的道。有人做一点统计，如果你连续继续不断读圣经，从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全部这样连续的读，各位猜一猜读几个小时可以读完？也许你说看你读多快有的人快速的读，有的人慢速的读，那么按照普通读出声音出来，能够听得懂这个声音，这样速度有人试过了，我没有试过，他说78个小时就读完了，78个小时不眠不休，也不吃饭也不休息，都不停地读78小时。那么所以有人把它平均一下，如果这样你希望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话，每一天只要12分钟，你好好拿起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等等等等，读下去，每一天读12分钟，一年下来就读完了一遍圣经。不过根据现在统计基督徒真的好好读圣经的，每一天读的是不多如果说偶尔读一读的，以美国的基督徒大约45%基督徒偶尔读一读，差不多一半那么一天一个礼拜可能读个1-2次至少礼拜天还读一点圣经所以一半是如此。每一天都肯读圣经的大概只有12%如果说我们这里 我不知道多少人，算到500人吧，哈，12%大概只有多少人呐、啊？60人啊，60位才是每一天读圣经，这是一般的平均数啊。所以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好好读圣经的啊。我不好意思问你们举手，不要举手啊，也不要问你们哈、啊。大概60个会举手，每一天读，每一天读。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的圣经知识、圣经的了解实在不太够啊。我看过一个小故事，这是有一点讽刺的含味。有一天，这个牧师跑到儿童主日学去巡查，看到一个小男孩很调皮啊，就把他叫起来，问他一个问题，请问小朋友，耶利哥城墙是谁推倒的？结果小朋友一听完赶快说，不是我，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哈。这个牧师跑去问老师了，哎，你们的学生都像这样子吗？这个老师说啊，这个小男孩一向很诚实的啊，他说不是，真的一定不是他推倒的。这个牧师就更生气了，跑去找主日学校长啊，哎，你们的主日学怎么这样办的呢？啊，校长马上说一句话，我们主日学还有经费，要多少钱呢？赶快把它修好就行了哈。啊，这是一个讽刺的，我相信不会这样子。不过如果考你们，这不好答的哈、啊。请问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好、啊，这个答案不容易哈、啊。这是他们祭司们围绕7天以后吹号，百姓呼喊，他就自己倒了，对不对哈、啊？不过当然是神给他倒的哈。啊，那么我希望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你希望好好与主同行，你要好好读圣经啊，神的道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粮食，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那生命的滋润，能够像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神的道像圣灵的宝剑，能够让我们征战得胜，你才能够与主耶稣好好的同行。否则我们不能够成长，我们没有生命的丰盛，我们常常走走走就跌倒了，走走走就失败了。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从以弗所书，保罗非常强调神的道，他用了4方面的比喻来告诉我们神的道在我们生命中这么重要。用哪4个比喻呢？一个是用水做比喻，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教会需要水借着道来洗净，来成为圣洁。那保罗又说，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怎么能够长大成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就不会随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在神的道上面能够像粮食一样使我们长大成人。那么然后保罗说，当我们走偏差了，当责备临到，神的教导责备像光一样，光就照亮我们，照亮我们错误，指引我们真道，光就会把我们从睡眠状态叫醒过来，甚至从死的状态叫活过来。神的道像亮光会照亮我们。保罗说，神的道像圣灵的宝剑，能够攻击撒旦，不但是抵挡恶者，还能够进攻的武器。今天早上我们只讲这4方面，其实圣经里面论到神的道差不多16、17样的比喻啊。神的道像什么？不过在以弗所书里面 保罗用这四面来讲论神的道，要充充满满在我们心里，因为它像水，水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它像粮，能够让我们生命成长，长大成人；它像光，能够照亮，能够显明黑暗，能够照亮路程；它像剑，能够抵挡仇敌，还能够进攻仇敌。如果我们好好把神的道藏在心里，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你就知道怎样与主同行了。我讲下去之前先考你们一下哈，我刚刚讲了好几遍，今天讲四个比喻。神的道，主道，第一像什么？第二像什么？第三像什么？第四像什么？感谢主。好，我现在只是把内容再加深跟各位说明一下。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有好几段经文讲这件事情。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神的道。神的道有洁净的功能，神的道其实因为有生命的功能才产生洁净的功能。为什么神的道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各位都知道，基督徒应该不要犯罪，基督徒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却常常被罪恶所缠累，基督徒还仍然去犯罪。最明显的是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句话就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但是哥林多仍然活在嫉妒、纷争、恼恨、被罪恶捆绑的状况，那是为什么？我们都晓得，罪不仅仅是外面行为的问题，更是里面思想意念的问题。要解决罪的问题，是要里面的思想意念得到改变。我们一次犯罪悔改，求主洁净，主怜悯我们，洁净了我们。可是问题是要里面思想意念改变，不去想犯罪的事，不去想不当的事，那一种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任何外面犯罪是里面思想的问题。为什么亚伯被该隐杀害？该隐杀亚伯，因为内心嫉妒亚伯。为什么扫罗追杀大卫？因为内心嫉妒大卫。人会犯罪是内心的问题，那么内心问题怎么解决？就需要改变内心的思想。思想意念怎么能改变？那圣经里面有很有趣的一个比喻，我讲完之后你们就再看圣经。神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但是上下文讲什么呢？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下文是讲雨雪，天上的雨跟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下雨下雪能够让植物能够生长，能够让这一些树木花草能够吸收到水带来的滋润，然后它们就可以有光合作用，可以生长了。所以上文是讲到雨雪从天而降，不会突然返回，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然后下文讲什么？就讲神的话出来，神的道出来，也是绝不突然返回。神的道出来，就要产生
神所喜悦的果效。神的道带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希望思想意念得到改变，真的希望嫉妒的心能够变成欣赏别人的心，那个虚谎的心变成真诚的心，污秽的心变成圣洁的心，不仅仅是每一次跌倒犯罪去悔改，要让神的道领导我们，他是绝不突然返回，好像雨雪从天而降，要滋润花草树木。神的道领导我们的心，就要改变你的思想意念，让我们不是照自己的意念而活，乃是神的意念取代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取代我们的道路。这就是神的道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如果你切慕与主同行，你切慕好好的活在神所喜悦的人生和道路，你必须要吸取神的道，必须要让主的道来改变我们。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在临升天之前，他向父祷告，他说：父啊，我不求你让他们都离开世界。所以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都要留在世界，但是他求父保守他们能够免掉罪恶。求父怎么保守呢？他说求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求父用真理能够让他们免犯罪过。然后耶稣说，我的道就是什么？大家说，就是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主耶稣很重要祷告到最后，他这样说，他不求父让基督徒离开世界，只求父保守每一位基督徒能够免除脱离罪恶。那怎么能够脱离罪恶？主耶稣就说了，他说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凡切慕远离罪恶的残累，凡切慕真正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请你记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办法，他的道就是真理，真理要让我们得以成圣，能够分别为圣。为什么能？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神的道会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也唯有神的道来改变我们思想意念。当神的道临到我们心里，充充满满在我们心里，圣灵就做工了，圣灵就在里面显出生命的大能，我们就活在圣灵引导中，活在神真理之中，我们就超越过了罪恶的捆绑。亲爱弟兄姊妹，神的道太宝贵了，要将神的道充充满满的存在我们心里，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保罗说神的道像什么？神的道是让我们长大成人的粮食。圣经很多地方把神的道比喻做粮食，神的道是干粮啊，成人吃的干粮，神的道也是婴孩要喝的灵奶，神的道使我们越来越长大。圣经很多经文用粮来描写神的道。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婴孩啊，小的时候啊，他没有吃很多东西，没有成长，没有成长的孩子那当然站不稳。如果一岁的小孩他如果走摔一跤，这还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的肌肉的发展，他各方面的平衡都还没有足够。他饭越吃越多啊，或者牛奶喝多了，或者将来慢慢营养足够了，粮食够就成长了。
越成长越成长就不大摔跤了啊。一岁两岁的孩子摔跤不稀奇，一个20岁的人天天摔跤那就稀奇了啊，大概脑子不平衡了。长大之后就不会摔跤，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有大人的样子了啊。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饿了就哭啊，渴了就吵啊，热了会闹，不舒服就在那边叫，要糖果又会抢啊，玩具又会争，这是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就脱离小孩子。但是怎么能够长大？这个长大就需要粮食。你一个孩子不给他吃，他就没办法长大。基督徒怎么能够长大？长大一定要好好把圣经当作粮食来吸取养分。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婴孩，他们没有长大，所以他们有各种被罪捆绑的情景。如果一个成长的人，他就能够慢慢的不但自己强壮，他还可以去帮助别人。基督徒的成长是越来越有神的道做他生命的粮。各位大概知道初代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基督教五大中心的第二个，耶路撒冷完了安提阿完了以弗所，然后罗马，然后埃及的亚历山大。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这么兴旺这么成长？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爱慕主道的人。安提阿教会的创建人是一些司提反的朋友，司提反被杀害，他们就逃到安提阿以后就建立教会，就传福音。那司提反是一个非常渴慕圣经真道的人，在使徒行传第7章他讲到从创世纪一直讲到旧约圣经的马拉基左右，把整个历史都能够讲出来。所以这些司提反的朋友也都很追求真道，他们慢慢教会建立就邀请巴拿巴去讲道。巴拿巴教导之后很高兴，这些人非常羡慕，所以就找了一个最好的圣经教师保罗一起来教导。教导以后兴起很多教师，在那边有称呼尼杰的西面，有鼓励耐人入球，有跟西律同养的马念，通通变成教师，他们一起在那一边教导神的子民。以后圣经说安提阿教会开始把门徒们改一个名称，请大家告诉我称为什么徒？门徒们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安提阿教会之前，原来都是以耶稣的门徒这样的称呼，从安提阿教会就改称为基督徒，一直称呼到现在，我们叫基督徒。那基督徒这一个字，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文基督徒是翻译过来的3个中文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字，拉丁文也是一个字，在英文也是一个字，在英文在 Christ 后面加上 IAN 一个字尾，在英文里面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在希腊文基督的后面加一个字尾是很有意思的，那个是一个缩小型的字尾，把前面的名词把它缩小的含义。所以基督徒如果按照字的意义叫做小基督，小型的基督，小型的基督也就是像基督的人。这些人是
言语、生活、心态能够像基督。就好像如果我在讲台做牧师讲道等等，如果我的小孩也很喜欢念念有词拿一本圣经，那如果他也这样做的话，可能有人会给他取外号叫小牧师，就是像一个牧师的形态。那么当时安提阿教会是切慕神真道的人，他们就继续不断把神的话语当作灵粮，灵性成长，所以他们讲话也会照耶稣的意思讲，做事照耶稣的意思做，他们的生活见证能够把耶稣彰显出来，以后门徒就改称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希望与主同行，越来越照主耶稣的心意，越有主耶稣的样式，我们就要把主的道充充满满存在我们心里面，神的道在里面就变成我们生命的粮，你就自然渐渐的会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怎么能够变成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秘诀其实是把神的道继续不断的存在我们心里，继续不断的吸收神生命之粮。所以我记得以前好多次跟各位说过，不知道你们行得如何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好好灵修读经多少分钟回答的人不多那么不多的话，大概代表实行的人也不多那么好吧，过去既往不咎请问明天开始，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好好吸取灵粮，读神的话，灵修，请问多少分钟？30分钟，这是感谢主你们比较有回应。不过呢，我记得以前一再跟你们讲过的，其实答案不是30分钟，要加两个字，哪两个字啊？至少30分钟所以至少30分钟，你差不多12分到15分好好读一段，读一段之后默想，然后祷告，这就是把灵粮吃进来的过程。不然讲了半天，讲了半天这个多好吃多好吃，讲完之后跟我们没有关系。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真的真的。或者我问你们波士顿弟兄姊妹，我们想不想好好与主同行呢？想不想啊？想。好，感谢主。想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想与主同行，主告诉我们怎么能呢？你要把他的道像粮食吃，然后就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就不会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你就不会走偏差了路。那所以我们就应当要花时间来像每一天吃饭一样，要吃神的话。所以我们想与主好好同行，那我们愿不愿意每一天安排至少30分钟来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各位愿不愿意呢？好了，我再说既往不咎我也都不好意思问你们有没有人遵守了，我快要不来了，你们再不遵守我真的就没有了，我还一次就不来了嘛，到8月为止了，我下个月还要再问你们的我至少把这个事交代清楚了，让你们能够自己去跟神有建立好的关系，能够直接从神领受生命的粮，生命能够成长。要不然讲了半天，就好像我跟你介绍一些很好吃的各样的菜什么，昨天我吃了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昨天有人请我吃饭，吃的很好吃的到这个当趟的醉什么楼什么楼，反正 讲了半天这么好吃的菜啊，结果呢啊，好吃好吃好吃，你们一口也没有吃到，那就糟了哈。所以呢，请你们真的要记住，每一天至少安排30分钟，好好当作粮食来领受神的道，你就会经验到让你成长，渐渐成长。成长不是一天的事情，一定是继续不断一生的事情。所以就越来与主的同行越美好，越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如果都是大人，那教会一定兴旺；教会都是婴孩，那一定吵翻天。都是大人，彼此合作，能够建立正当的神的事业。如果都没有长大，那就吵不完了。第三方面，保罗告诉我们，神的道像光一样，当神的道责备我们，显明我们的偏差，光照我们的错误。圣经也好多地方都说，神的道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什么光。神的道一解开发出亮光，就让愚昧人有智慧。当我们读神的道，一读与神的道不合，我们就会受责备，我们就会被神改变，我们就知罪，然后就认罪，就会悔改。越靠近光亮的地方，你越能看见自己有玷污的地方。你在很蒙蒙黑暗之下，脸上脏都看不出来，到了明亮的灯光之下，很清楚都看见。一个基督徒越来越长进的秘诀，越靠近神的光，越靠近神的真理，越被显明，你就越除去一切的误会，越能够走在神真理的道上面，这是一定的。所以当你把一块石头翻开，下面小虫都跑光光了，石头盖起来，下面它很多很多小虫。当我们面对神，面对神的道，神的道真能够照亮黑暗的心，神的道真能够引导我们走光明的正路。我们如果有的时候睡着了，光一照亮就醒过来了，我自己经验就是如此。平常我不大需要闹钟的，只要早上到了6、7点，天一亮，窗子一亮了，我就自然就醒了，因为光一照他就醒过来了。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人，好好领受神道的人，你就很敏感，当你走偏了路，神的道一照你就醒过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光照的时候你就从睡眠中醒过来，光照的时候你甚至从死人里面活过来，那是指着灵性。如果我们与神有了遮盖遮掩，光一照我们就能够活过来了。当基督徒肯好好读圣经，神的光照亮我们。不过有的时候读不懂，所以圣经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什么亮光。我现在就鼓励你们啊，不过我发现这一点呢，波士顿教会比很多教会都好，那就是你们参加主日学的比例很高，好像将近60%，对不对啊？我有没有太高抬你们了？啊，好像60%啊！我看了很多教会都没有你们这么好。啊，那么参加主日学有它的功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日学老师啊，他们就花很多时间啊。当你们正在看 NBA 篮球赛，他们在读圣经啊，他们要研究参考书啊。当你们看世界杯足球赛，他们还在读研究参考书。然后呢，礼拜天跟你们讲一点，讲神的道一解开就发出什么亮光。比如说你自己读，哎呀，读半天没有亮光啊，因为还没有解开。当有一些老师帮你们解开，你们一读，哎呦，原来这样子。很平常读没有感动的，一下有感动。所以继续保持你们的好传统，
或者说发扬光大你们的好传统啊，若能参加一些主日学班啊，听听有一些老师从神领受解开神的话，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也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你就越来越成长了。除了主日学班啊，如果有机会，你们现在上网，很多很多资料可以从某些人、一些人所下了很多功夫研究的，你能够得到亮光，得到帮助。如果你能够买一些参考书，好，我们除了读圣经，能够看一些解释圣经的参考书，当他们从神得的领受，可以亮光照亮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主的光也带来了生命的功能，这是很奇妙。一方面除去我们许多黑暗和错误，我们知道光，植物就是靠光来产生光合作用，能够产生生命的一种更新，生命的成长。当神的道照亮我们，这是产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怎么能够不断地去掉旧的？怎么能够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能够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我们能够像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的光不断照亮我们，照亮就让我们被神光照，神的光充满，光就会反射出来。所以不知不觉中间，神的光照亮反射就更新了我们整个人。所以各位都记得摩西上山跟神四十昼夜，神的光照亮他，下山的时候圣经说不知不觉摩西脸上就干什么，发光照亮。这一种是我们不是自己做的，你要去经验，你要真的把神的道不断的照亮照亮，黑暗除去，它会产生奇妙生命的功能啊，像光合作用一样，就能够心意更新来变化，就能够有生命的流露，能够显出神奇妙的光，光照出去。好，那最后一样我要很快的说明一下。保罗说神的道像宝剑，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不但是两刃的利剑，按照圣经说是比两刃的利剑更快的剑，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锋利的，连魂与灵、骨节与骨髓、思念与主意都能够刺入破开。神的道有想不透的功能，如果你好好去试，好好去领受，这个神的道不但是让我们自己得到了光照，它是一个武器。在主保罗讲的这么多军装武器里面，都是防御性的，只有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是攻击性的。当然宝剑也可以防御，可是攻击只有圣灵的宝剑。我们知道撒旦还在这个世上很猖狂，圣经的描写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可吞吃的呢？应该不是指着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老早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什么人是他在寻找可吞吃？很可能或者说应该是指基督徒。我们是从撒旦权下被救出来的人，我们是蒙神怜悯蒙恩的人，可是如果你没有征战的武器，你有被吞吃，就是又被撒旦的网罗所缠累，又会去犯罪的人。什么样的人
撒旦不敢靠近我们，我们有那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越充满的人，撒旦看到你都害怕。神的宝剑，撒旦是最怕的。各位都记得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撒旦没有办法得胜，主耶稣三次都用圣经的话把他打跑了。圣经的话一拿出来，撒旦就没有办法的。所以你要多多吸取神的道在心里面。撒旦在世上像吼叫的狮子游行，想办法吞吃我们这些已经从他手中被释放出来却没有好好防卫的那些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好好防卫，撒旦要吞吃你啊。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又被罪恶缠累，又被撒旦的诡计所陷害，大概你的宝剑没有好好的拿在手上，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如果你天天都把宝剑拿在手上，撒旦看到你就要逃跑。所以主耶稣三次用圣经的话，撒旦就逃跑了，不敢来。今天在这样一个败坏邪恶的时代，面临属灵的征战是非常激烈的，你怎么能够让撒旦害怕逃跑？天天把圣灵的宝剑给他磨亮，拿在手中操练，要学学怎么用这个剑，不要剑都好像动都不会动，太重了。你把宝剑练得很熟练，这个这样子天天在那边舞然后撒旦一看，哇，不得了，不敢靠近他，撒旦就走掉了。但愿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得胜，靠主大能得胜，教会都是这样，基督徒与主耶稣美好同行天路，主就要用我们了，主就要使用每一个基督徒这样的教会来成就他的大功。我希望八月份就要讲与主同工的一个道理了。我们如果预备好自己，神要用我们，神要大大使用在 Boston 属他的教会，神要借着我们成就他的大功。但愿神赐福，但愿神眷顾各位，引导各位。最后我还是要考试，考完试答对了我就下台哈。今天跟各位讲神的道充满是太重要，与主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过以弗所讲四方面，主的道像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一，主的道像什么，像水。第二，像什么。第三，像什么。第四，像什么，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每一天至少30分钟好好读神的道，默想神的道，祷告，把神的道融化在我们心里，愿不愿意？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道何等宝贵，比蜜甘甜，比金金更宝贵。刚才众弟兄姊妹愿意每一天至少安排30分钟来好好读你的道，默想你的道，求你赐给他们力量，求你为他们安排机会，安排时间，引导他们能够好好吸取你的正道，好让圣道充满我们的心，能够与主耶稣美好的同行，能更彰显主的荣光。求你赐福属你的教会，
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